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三十九，马拉基书，韦保罗牧师，2020年5月1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22日。我们今天早晨要看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，只有一节经文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神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祈求你苏醒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思想清晰，能够明白并领会你话语中荣耀的真理。父啊，我们也求你，当我们需要责备时，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当我们需要安慰时，使我们得着安慰。今天早晨，当我们奉你圣名聚集的时候，求你在各方面使我们成圣。更重要的是，愿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神，认识你浩大的恩典，如何涂抹我们深重的罪孽。愿这一切使我们常常欢喜快乐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周我与另一位牧师偶然相遇，我们谈到当今这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，基督徒应当如何回应。当我们讨论合宜的行动方式时，我们意识到，几乎每一个你所接触的基督徒都会承认，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，就是福音的恩典。如果你在信徒当中这样说，大概很快就会得到回应，答案就是福音，阿们。我们当时也是这样的反应，阿们。然而，阿们之后，往往紧接着一个问题，那么我们实际应该做什么呢？当我们把焦点迅速从福音转向那些看似更重大的议题，开始讨论如何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们两个人仿佛同时被轻轻拍了一下后脑勺，提醒我们自己的短视。我们似乎在说，好吧，福音当然重要，但让我们来谈真正的问题吧。然而，真正的问题恰恰就是福音。这时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体育比赛的比喻。我过去是跑田径的，所以想到陪跑者这个概念。比赛结束后，人们会列出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、第五名等等，然后体育记者出于礼貌，会加上一句其余参赛者，把剩下所有人的名字一直列到最后一名。有时候，福音就被我们当成了这样的其余参赛者。我们提一下他，向他点点头致意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而我的朋友用了另一个比喻。他说，这有点像宾果游戏里的免费格子。我想他的比喻比我的更贴切。那个格子总是存在的，大家都默认它在那里，但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其他格子，因为那些才是我们认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毫无疑问，基督徒的信仰不仅仅是停留在福音之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确实超越了单单安息在福音里。基督徒的信仰包含行动。在马拉基书中，我们看到一种危险，就是人对神应许产生了不当的确信。这有点像旧约末期出现的一种现代版廉价信心主义。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我们的信条称之为虚假的盼望和属肉体的妄想，以为自己蒙神悦纳并处于得救的状态。这是一种危险的假设，神和我的关系很好，我们之间没有问题。然而，基督徒，尤其是牧师，必须谨慎，不可让自己的信息只是向福音点个头，然后迅速越过它。毫无疑问，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。但你必须明白，当一个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时，人最大的试探就是只谈那些危机本身，以及如何应对他们。仇敌很乐意 让我们这样做。他仿佛在说，不要担心福音了，还有许多更重要的话题需要讨论。于是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。作为牧师，我也面临极大的试探。我可能会想，接下来六周我都讲疫情吧，大家都关心这个。或者我们来讲抗议活动、暴乱以及各种社会问题。这些事情开始主导讲台的信息。然而，一旦这些事情取代了福音，成为信息的中心，你不仅会失去福音，也会失去其他一切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66号公路的系列讲道，这是第39讲，讲的是圣经66卷书。这系列讲道的灵感来自约翰福音5章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约翰福音5章39节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在说，当时完整的旧约圣经，也就是在他降生前400年已经完成的所有经卷，全部都在讲述他。我们经常提到这一节经文，却很少提到紧接着的下一节。因为耶稣接着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约翰福音5章40节，这实际上是对前面那句话的解释。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，但你们却不愿来到我这里得生命。试图离开基督去改变世界，就像试图让一个死人锻炼身体一样，毫无意义。刚才那节经文所隐含的意思是，这些人根本没有生命。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，这句话预设了他们当前并没有生命，他们在属灵上是死的。而试图让属灵上死去的人去做正确的事，最终只会徒劳无功。今天早晨，我们来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。经过39卷书的旅程，我们终于走到了旧约的终点。那么，当旧约结束的时候，神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将有400年的沉默，直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所以在等待应许实现的过程中，神要我们思想什么？旧约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。我们读旧约时会发现，今天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与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。有人谈论疫情，但旧约中有瘟疫、饥荒、审判、仇恨、背叛、奴役，以及一次又一次残忍屠杀无辜婴孩的事件。有时候这些内容甚至让人觉得不适合在公众场合朗读。我记得自己读旧约时，常常想，如果孩子们都在场，我真的该读这一节经文吗？当你阅读旧约时，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沉重、黑暗、严肃而可怕的现实。然而我要告诉你，在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之中，有一个主题始终贯穿不变。旧约中的第一个应许出现在创世纪3章15节，而旧约最后一个重要的应许则出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马拉基书中。这两个应许都毫不含糊地指向耶稣基督。无论有多少混乱与动荡，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始终有一个共同主题，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也同样如此，那就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点，你就错过了整本圣经的核心。我相信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所表达的意思。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能从中得到生命，却没有意识到圣经所讲的乃是我。因此，无论是作为牧师还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必须警惕，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偏离这个中心并长期停留在那里。讨论现实问题并没有错，我们不应该忽略重要的现实议题，但我们必须谨记，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不可忽略那更重要的事。 旧约中的第一个应许是如此美妙。神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这里已经预示了十字架，耶稣的脚跟将被伤害，但神百姓的仇敌之头却要被彻底击碎。因此在人类历史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应许就已经赐下。随后整本圣经不断追踪那位后裔的来到，两卷福音书甚至专门记载了他的家谱。那位后裔就是基督。从人类被造到马拉基的时代，大约已经过去了四千年。然而应许仍然没有改变。在旧约正典的最后一卷书中，我们看到神圣约应许那令人惊叹永不改变的特性。让我们再次读这节经文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，谁要来到呢？那位后裔。同样的应许，四千年过去了，信息依然没有改变。这段经文首先是在讲施洗约翰，他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，而最终所指向的则是基督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圣经从头到尾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从阿拉法到俄梅甲，其核心信息始终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。我们绝不能让其他事情阻挡这一中心焦点。福音不是陪跑者，也不是宾果游戏里的免费格子。它是教会信息的中心，是圣经启示的中心，也是救赎盼望的中心。现在让我们快速浏览马拉基书。这卷书其实并不长。它一开始就是神表达他伟大的爱。在第一章第二节，神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。马拉基书一章两节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宣告。又有谁不喜欢听见这样的话呢？然而在这句话之后，紧接着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，这些问题贯穿了马拉基书的四章内容。在第一章第二节后半段，神说，我曾爱你们。而百姓的回应却是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马拉基书一章两节，这话里带着质疑，甚至带着一种怀疑的语气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。老实说，我并不觉得你有多爱我。事实上，在马拉基书中一共出现了七次类似的对话，我把它们整理在一起，方便大家看见其中的规律。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接下来是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神说，你们藐视了我的名。他们却回答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又说，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马拉基书一章七节，我们在何事上反琐他呢？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，这里代词从你变成了他，因为对话的方式从神直接说话转为神借着马拉基说话，但重点完全一样。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马拉基书三章七节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马拉基书三章八节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，他们似乎一直感到困惑，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当我读到这些对话的时候，我想起了耶稣论到审判日时所说的话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马太福音25:44-46。马拉基书中一个令人警醒的主题就是，虽然神向万民施恩，并不按人的身份地位区别对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然蒙神喜爱。这里谈论的不是世人，而是神立约的百姓。我们谈论的是旧约教会，他们因为自己属于这个外在的约民群体，就从中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马拉基所处的时代大约是主前400年左右，也就是旧约最后的时期。当时的百姓普遍活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中，以为自己既然属于神的约民，那么神一切荣耀的应许自然都属于自己。如果放到新约时代，这种想法就好像有人说，我是受过洗的教会成员，我在教会里也没有纪律处分，因此我与神的关系一定没有问题。你应该成为教会中受洗名誉良好的成员吗？当然应该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因此就在神面前称义呢？绝对不是。今天早晨我正好读到一本很好的小书，我非常推荐大家灵修时阅读，就是加尔文所写的《真实基督徒生活的黄金书》。这本书神学并不艰深，但其中的挑战却十分深刻。加尔文这样写道，让那些除了教会成员身份之外一无所有，却仍想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回答，他们凭什么以基督的圣名夸口？因为除了那些从福音真道中认识基督的人以外，没有人真正与基督相交。使徒明确指出，凡没有学会脱去因私欲而败坏的旧人，并且穿上基督的人，都不能说真正认识基督。对基督外在的认识不过是一种虚假而危险的自我欺骗，无论那些口头谈论福音的人说得多么动听，多么流利。马拉基书中的问题正是如此。这些人以为只要自己属于神的约民，神的应许就自动属于他们，即便他们的内心冷漠、不信、悖逆，他们的行为也与信仰相违背。在马拉基书2:2，神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马拉基书2:2。关键就在于放在心上。问题在于，这信仰是否真实的存在于你的心里。今天人们常常讨论一些能够吸引注意力的词汇，比如系统性这个词。有人谈系统性种族主义，有人谈系统性问题。这些概念当然值得认真界定和讨论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无论这些问题存在于什么层面，他们最终都始于个人的内心。一切都始于人的心。请容我挑战一下大家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常常谈论大问题，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大问题。所谓的大问题不过是无数小问题累积而成。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人心。在马拉基的时代，祭司已经腐败了，献祭也被玷污了，于是整个国家开始陷入衰败。问题从哪里开始？从神的家开始。今天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吗？当然有。这些问题从哪里开始？我认为他们首先从讲台开始。而问题最终得以解决，也要从讲台开始。以色列的黑暗、悖逆和冷漠的诡诈，最初源于那些献上污秽祭物的祭司。他们把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偷来的牲畜带来献祭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似乎不算什么大事。但这背后的态度却是，神不值得我献上最好的。我知道自己应该去敬拜，我知道应该履行这些宗教义务， 所以随便找一只牲畜来献上就好了，必要时甚至偷一只也无所谓。反正我只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有意思的是，神针对这些祭物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。马拉基书一章八节，换句话说，一个普通人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礼物，而你们竟然把它献给我。这些行为不过是你们内心未受割礼的记号。你们或许在肉体上受了割礼，但心却没有真正归向神。个人的不忠最终变成整体的不忠，整体的不忠又发展成整个文化的不忠。而这一切严重后果的根源，就是人心的冷漠和缺乏真实的信心。虽然外在的宗教形式仍然存在，但里面早已失去了生命。于是先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发出这样的呼喊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这是一个反问。如果我们有同一位父亲，为什么彼此相待却不像弟兄呢？在教会历史中，曾有一种观念非常流行，就是神普遍是所有人的父，因此所有人都是弟兄。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神的父权。人必须被收养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正如我上周引用史普罗的话一样，使徒约翰惊叹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。约翰并没有把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，他惊叹于自己竟然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。在人真正认识神是父之前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弟兄之情。而这正是马拉基所表达的论点。神借着马拉基提醒百姓，你们忘记了自己有同一位父。事实上，他们的问题正在于，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活在这种属灵的父子关系之中。如果人们能够因着基督的宝血认识神是自己的父，那么我们所渴望的弟兄相爱几乎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。有时人们会来找我，请教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。我并不反对这些课程。很多年前，我和妻子也参加过一些基督教育儿课程，例如按神的方式养育儿女等等。我并不是说这些技巧没有价值，确实有一些方法和原则值得学习。但有时候夫妻来问我，圣经里有没有什么秘诀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，我通常会这样回答，如果你真心爱你的丈夫或妻子，并且忠心委身于对方，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孩子，并且忠心委身于他们，那么事情其实很难变得太糟。如果这些基础存在，我相信大多数事情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不要寻求建议。如果孩子遇到特殊问题，寻求帮助是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缺少这种爱与委身，那么问题就会非常严重。如果你不爱你的配偶，孩子必然受到影响。如果你不爱你的孩子，情况同样会变得艰难。因此，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在于借着基督的宝血认识神是我们的父，而不是匆匆越过这个真理。马拉基书提醒我们，神亲自介入，为要把我们从自己天然败坏并入膏肓的光景中拯救出来。于是我们看见了问题所在。问题是什么？你们没有把信仰放在心上，这就是问题。接着我们也听见了解决之道。在马拉基书中找到耶稣并不困难。我已经读过两遍这节经文了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这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，神仿佛在说，我要亲自介入人类历史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接下来的一节经文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。我给这篇讲道起的题目是，看啊，他必来到，后面还有一个但是。因为许多人读到这里时会从中获得一种虚假的安慰。太好了，他要来了。太好了，神要差遣救主来了。但紧接着第二节却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他又说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竭净力为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马拉基书三章三节。你真的确定自己希望他来吗？你真的确定那一天对你而言会是美好的一天吗？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所带来的分裂或许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。他说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，因此这里包含着一种严肃的警告。看啊，他必来到。但是谁能承受呢？谁真的愿意站立在神的面前呢？你真的愿意吗？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，他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，他来到教会当中，然而教会看着他说，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我特别喜欢新约开篇出现的两位仍属于旧约时代的圣徒，就是西面和亚拿。当他们为圣婴耶稣祝福的时候，西面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。随后他又对玛利亚说，简而言之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五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基督的来到从来不仅仅带来安慰，也带来分辨和审判。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他的讲道绝不是那种让人感觉良好的信息。当他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时，他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。马太福音三章十节，换句话说，这棵树很快就要被砍倒了。他说，他手里拿着簸箕。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。我不是在农场长大的，但我知道簸箕是用来养谷的。把麦子抛向空中，风会把糠秕吹走，麦粒则留下。施洗约翰说，主来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他要把你们抛起来，糠秕与麦子将被分开。那将是一场炼净人的火。当炼净的火临到时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对于有真实信心的人来说，这火会炼净他们；对于没有信心的人来说，这火会吞灭他们。当我们最终来到神启示话语的终点时，也就是启示录的结尾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讲到那里。如果神许可的话，我将完成一个25年前开始却一直没有完成的系列讲道。在那里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启示录22章20节。我常常遇见一些正在经历困难的基督徒，当然我不敢论断任何人的内心。他们渴望主快快再来，更准确地说是渴望复活的日子来到。他们会说，我真希望耶稣赶快来，把我们从这一切混乱中带走。但马拉基书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谁能当得起他来的日子呢？我要问你们，也问我自己，你真的确定那一天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吗？这是一个必须认真省察的问题。当主来的时候，那一天对你而言会是喜乐的一天吗？ 阿摩斯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，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。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没有光明。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。先知的意思是，你们一直盼望主的日子来到，但那一天对你们来说并不是好消息，而是坏消息。使徒保罗说，神借着他的仆人将福音恩典的知识散发到各处。我很喜欢这个表达，仿佛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一种馨香带到哪里。但保罗接着解释说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基督的香气是生命的香气，叫人得生命；对于另一些人来说，却是死亡的香气，叫人至于死亡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。那么，基督的香气在你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呢？你有什么确据能够确信自己在主的日子站立得住呢？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让我告诉你，今天世界上各种撕裂和纷争，与那最后一天相比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当主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的时候，今天的一切分裂都将显得微不足道。那时他要把绵羊与山羊分开，那时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些拥有虚假安全感的人，将不得不面对自己虚伪的真相。他们冷漠、不信、悖逆的心将完全暴露出来。耶稣对此毫不含糊。他们会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、渴了、赤身露体呢？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些事呢？而马拉基书所要对付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安全感。人以为自己与神和好，其实根本没有平安。看啊，他必来到。在登山宝训之后的教导中，耶稣也直接面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信心。有人会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。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却令人不寒而栗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。这是任何一个牧师最不愿意听见的话，也是任何一个教会最可怕的噩梦。主并不是说，我曾经认识你们，后来不认识了，而是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请记住，这段信息主要不是对世界说的，而是对教会说的。那些奉主名行异能的人，不是罗马人，不是异教徒。他们是教会中的人。他们是自称的基督徒。但他们的信心是假的。他们用嘴纯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。旧约结束以后将有四百年的沉默，直到下一次历史舞台开启，我们才会看见施洗约翰出现。因此旧约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其实是一则警告。在大多数圣经译本中，旧约最后一个词就是咒诅，仿佛神在说，我不希望你们仅仅满足于这三十九卷书，这些书本身都在期待一件更伟大的事。这些书一直在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应许要差遣救主，就是我的儿子。你们必须仰望他，否则仍然会留在咒诅之下。旧约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。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让我们的心被基督降服。而当人的心真正被基督降服时，人与人之间的心也必然开始合一。相反，如果拒绝这位基督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神以咒诅击打全地。让我们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不要让我们如此瞎眼，以致看不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清楚的信息。 这信息不仅清楚，而且居首位，是最重要的信息。愿它成为我们的至宝。我们也祈求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福音的信息不要被边缘化，不要被搁置一旁，而是更加被高举，因为它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否则，我们就会像瞎子一样彼此碰撞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也没有光照亮前面的道路，只能不断跌倒。因此，父啊，求你使基督的光照耀出来，也帮助我们成为那光的见证，帮助我们做盐，帮助我们做光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